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日是10月31日，今日是万圣节。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今日都是宗教改革503周年，是一个鬼魔横行的节日。我们应该有什么最好的做呢？就是回到来周六崇拜，听一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留意主席所唱的那首诗歌叫《坚固保障》，里面讲到鬼魔横行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而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慈爱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思想这个福音。多谢你们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在这十几节经文里面有很丰富的真理。每次当孩子宣讲的时候，孩子都顿感觉到那种的沉重，那种的不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进入你这个荣耀美丽的福音，这个荣耀美丽的颂赞的里面。但我们每一个来到你十字架面前苦伏，带我们真正的认识你，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真正的信心，以致到我们能够紧紧捉住你的话语。我们祷告交托奉救主的圣名之祈求。Amen。今天我们讲到的讲题是荣耀颂三。然之后讲到经文同以往的一同二一样，都是3至14节。我们用了三篇的讲道来细心思想这一段的圣经。今天是第三次，亦都是最后的一次。今天我带大家看的是3至14节。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了3至12节。是讲一同二集，如果你想回去重温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那里找回。今天我们会集中讲13至14节，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带你回去看3至14节的一个大图画。我们一直在看的是整个3至14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分段？因为在原文里面，3至14节是一个连贯的赞美，在中间是没有停顿的，这个是一整句的句子。在第三节的开头，他讲到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犹太人的赞美里面，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句式，就是他先赞美上帝，耶和华应当称颂的，然后他下一句他会加个赞美的原因和理由。保罗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他是讲一个赞美的颂赞，然后他在3至14节下面，他讲了一堆赞美的原因。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赞美上帝？如果你赞美上帝的话，你会赞美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要赞美上帝， 你在教会听到的是一些很虚无的赞美，或者有些他会讲得白一点的赞美上帝，因为上帝赐福于我，上帝给我有美满的婚姻、美满的家庭，上帝给我这样、给我那样，很多都是从上帝而来得到的地上的好处。但是当你进入到3至14节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保罗对上帝丰富无比的认识。这些的认识，这些神学知识好像很离地，但是让保罗来到上帝的面前苦伏的赞美。什么是真正的赞美？真正的赞美是一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因为他挑战着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上帝。这十几节的经文很丰富，当我们细心去看的时候，这段圣经我们会发现保罗将它分段，分为三段。我们这样可以这样讲，是一个父、圣父、圣子、圣灵的颂赞，而每一段的终结都是以颂赞上帝的荣耀来作为结束。那我们看的是集中看13至14节。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的儿子得救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今日这个两节的经文，我将它分为了三个重点。第一是听而信靠真福音，第二是圣灵印记作外劳，第三是蒙恩忠心得基业。我想先同你集中睇第一个点，听而信靠真福音。喺13节嗰度嘅开头系咁讲嘅， 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一句句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因果关系，一个听见真道信了福音的关系，一个听见然之后信的关系。我想带你回去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初初保罗他来到以弗所城的时候，他就放胆讲道，他辩论上帝的国，他劝导众人，用了两年的时间。于是他这个讲道令到整个住在亚细亚的地区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他都听见主的道。而这个听见带来一个后果，带来一个结果，很多信的人来承认并公开自己所行的事。有很多人那些行邪术的人，他们将他们的书都拿来，就是堆积在人的面前烧了他，烧了五万块银钱，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保罗传道的结果是有人用信心来回应，这个信心是一个真的信心，因为你见到他们的悔改。真信心其实是一件极其珍贵罕见的事情，甚至今天在教会你都不能够经常见到这种真正的信心。这个真信心只能够由一个的行动去产生出来，就是真道。而假信心刚刚相反，就是由假的道去产生出来，唯有真道可以建立真正的信心。什么是保罗所传的道？这段经文他讲两个重点，就是一个是真理的道，另外一个是得救的福音。什么是道？道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叫 logos。 道这个字在当时希腊的文化广义地，你可以形容一个学说、一个哲学、一个道理和教训。在十三节里面保罗形容是真理的道，因为当阵时在以弗所城里面有很多人讲的不同的道，有些人讲这个，有些人讲那个，有很多不同的学说。但是保罗要将他所传讲的信息和其他种种异端的学说里面去分别出来。他说他所传的是真理，真理不是 multiple choice， 不是各有各讲，而是他所传的是世界的现实，是世界的真理。这个是广义的意思。从一个狭义的角度，什么是道？道 logos 这个字是指向独一上帝话语和启示。在旧约里面，如果你讲起上帝的道，它一定分为两样东西，一个是上帝的审判，一个是上帝的恩典。这两种的结合成为上帝的启示。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当上帝和以色列人相遇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他做的是什么？他启示他自己。当他启示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交给以色列人的就是十诫。十诫第一条诫命是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于是有九条诫命，如果你听过林牧师讲的，其实十诫就好像一神九诫，第一条诫命是最重要。于是有九条诫命紧紧跟住那十条诫命。十诫是整个律法的起点和核心。十诫要显出一样东西，上帝的至高的圣洁和公义。因为当上帝要启示他自己，第一样东西他要启示他自己圣洁的本质、公义、美善的本质。在罗马书保罗是这样说，律法是圣的，诫命是圣的，因为这些律法、这些诫命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反映出上帝圣洁不可侵犯的本质。律法是正东西来的，但是不单止是律法。因为你当你讲完律法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律法的面前都是不配，他都会遵守不到这个律法的标准。他显出的是上帝的美善，但他显出的是人的不配和罪恶。无论我们几咁努力，我们都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人和上帝的距离永远都是无限大。当上帝启示他的道给世人的时候，他不单止启示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和他的审判，他启示他自己的恩典。所以你记得出埃及记之后有利未记，利未记成本书讲的就是献祭，其中我想带你看赎罪祭。如果有任何的百姓犯罪，在任何的事上得罪了耶和华所吩咐的禁令，有了罪之后，他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他要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杀了他。于是他烧了那个牲畜， 於是祭司就要為他贖罪，他就得蒙赦免，又說啟示他的道，啟示他聖潔的本質，但他很快就啟示他的拯救，他的恩典。什麼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永遠都同你的罪有關係，上帝的恩典永遠都同犧牲和獻祭有關係。於是有一個人，他要拿一個沒有殘疾的動物，沒有殘疾的動物象徵著一種完美，一種聖潔，他要按手在這個動物之上，象徵著他要轉移他自己的罪惡在這個的動物，這個祭物要承擔了獻祭人的罪惡，然後這個祭物要被殺，他要放在壇上面燒，火是象徵著上帝聖潔，上帝的公義要臨到這個祭物，要審判這個祭物所承擔的罪惡，這個是獻祭。而贖罪祭的結果讓以色列人可以來到上帝面前，審判和恩典的結果的結合就是一件這樣的事。什麼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審判和恩典的結合，祂不是叫你做好人做好事，上帝的道不是叫你不停遵守所有律法和規則以符合你對上帝對聖潔的要求。上帝的道是審判，也是恩典，祂不是為了審判上，而是要你藉著上帝的恩典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当你去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审判和恩典的结合达到了最高峰。什么是新约里面的道？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这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新约里面的道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约翰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他来到世界上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话语，同样的这个道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的审判。三章十六节我们都识背第一节的，但下面那堆我们又不识背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一儿子的名。上帝赐给世人最终极的道就是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最终极的自我启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最终极的恩典和拯救，但同时间他都是最终极的审判。因为凡相信耶稣的人必定会从罪和灭亡的里面得着白白的拯救，但相反的话，如果人不相信这个耶稣会被定罪。十九节，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定了他们的罪。凡作恶的人都恨恶光，不来接近光，恐怕他的行为被暴露。但实行真理的人要来就接近光，为要显明他的行为是靠上帝而行的。这个另外这个经文所提到的耶稣是真光，作恶的人都会恨恶这个真光，怕自己的行为被暴露。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的行为会被暴露，我们人生最黑暗的一面会被暴露，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隐而未见的罪都会被暴露，我们心中的恶念会被暴露。但是耶稣要暴露我们最黑暗的一面，不是因为他要审判我们，而是因为他要我们向他呼求，可以得到白白的拯救，白白的救赎。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拯救我们的？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描述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当时有一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大嗌：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的罪罪孽的羔羊。于是第二天他又见到上帝，又见到耶稣，他又大嗌：看啊，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是什么？今天如果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话，他不能够就这样抹一笔抹走我们的罪，他要预备个赎罪祭给我们。施洗约翰他形容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是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赎罪祭。有人要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让我们的罪得着白白的赦免。于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一个圣洁无罪的 的神子，他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世界上，他是世人最完美的赎罪祭。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世人流血受害，他承担我们的过犯，成为献给上帝的赎罪祭。耶稣基督就是世人，上帝给世人最终极的启示和真道。基督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最终极的抉择，因为人要决定是否相信，是否跟从接待这位救主。人是否接待跟从他，就是选择着审判还是恩典。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传道人当他讲道的时候，他是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不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够脱离审判，逃离审判，白白的清义，白白的被救赎。但是相反，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另外一条路就是通往灭亡。每一个传道人当他讲着这个道，当他讲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讲着一个这样的信息。这个是一个一同二的选择，这个是一个两面揀一个的选择。有一个传道人叫 William Booth， 中文大家一定识的，叫朴威廉。朴威廉是救世军的创办人。朴威廉他在当信时，他经常的讲道，他每次讲道他一定会提罪、提悔改、提十字架。于是他讲道的最尾，讲道的最尾的时候，他都会做一样东西，他就是会呼召每一个人来到台前祈祷。他呼召每一个他的听众来到台前祈祷。他呼召，他怎么呼召？通常他一定会用这个句式的，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来到上帝的恩典面前。因为地狱的火逼近，因为审判逼近，他一定会讲地狱的火。但是跟地狱的火的相反是什么？上帝白白的恩典。于是人会来到 William Booth 的面前就祈祷，于是在台前得着真正的重生，真正的悔改。另外一个保罗所讲的，除了真道之外，他会形容这个是一个得救的福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教会讲福音，你听了一点，再听深入一点，你会发现他们福音的背后那个的应用永远都是关于人的高升，那个福音的应用永远都是关于人得着某些东西，得着某些东西，得着地上的东西。这个福音会能医百病的，这个福音是让你高升的，因为他们背后拿的理据就是福音这个字代表 good news。 所以对一个病人来说， good news 是你的病得医治。对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说，你的 good news 就是可以发达，可以赚钱。但是他们都误解错了什么是保罗所说的福音。你知道保罗所讲的福音在当时的处境有一个很重要的 context。 这个福音是一个专有名词，福音是代表当时罗马帝国一个特别的信息。当时罗马帝国因为地域太广，所以他要派这个信使过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而当这些信使传达那个这么重要的信息去到一个城市的时候，那个信息特别到一个地步，叫 The Good News， 叫唯一的好消息。福音是这样的意思，福音是意味着一个君王的消息。当时有一个君王，如果他诞生，如果他登基，如果他凯旋的话，他的消息传到那个城市，于是那个普天的城市，即是那个城普天都要为那个好消息而庆祝。甚至他们因为那个好消息，他会改变敬拜的对象。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是一个君王的诞生、君王的登基、君王的凯旋，就好像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一样。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的诞生是一切罪人的唯一的希望。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登基，你估下他在哪里作王的？他十字架上作王，他带着荆棘的冠冕作王，十字架是他登基作王的记号。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凯旋的福音，耶稣基督有一日凯旋得胜归来，他在十字架之后死后复活，他战胜死亡， 佢败坏咗罪恶嘅权势，佢要拯救我哋一切嘅人离开罪恶审判，于是佢如今得胜归来。呢个系我哋所传嘅福音，而呢个福音系一个好消息，因为佢释放我哋离开罪恶嘅奴役。保罗就讲嘅一样嘢，佢话任何人听见呢个真理嗰度，听见呢个福音嘅信息嘅时候，佢要以信心嚟到回应。信心，咩系信心？我唔知道你上个礼拜喺唔喺度，你听见林牧师讲到，佢用咗个好嘅例子去讲信心。假设今日咧，我哋教会搞一个大嘅筵席，于是每一个人咧攞道菜嚟到参与呢个筵席。呢、这个人咧攞咗个北京甜腊，呢、这个人咧佢攞咗个佢屋企整嘅肥牛金菇，然之后我咧就攞个生菜心过嚟。啊，结果仲有一个仲衰嘅，佢咩都冇带嚟嘅，佢带咗自己嘅肚。我今日咩都冇食，我几日冇食嘢。你俾我参加呢个筵席啊！於是呢個人就喺嗰個筵席嗰度飽吃一頓，佢食曬北京甜臘，食曬嗰啲金菇肥牛同生菜心。呢、這個係信心係嘛？係啊，呢、這個係信心。每一個人佢嚟到耶穌基督嘅面前，佢咩都冇帶嚟，佢唯一一樣嘢帶嘅係佢白白嘅罪過，佢嘅 sinfulness。佢帶住佢嘅罪過嚟到耶穌基督嘅面前，佢懇求这个君王的恩典去宽恕他，这个就是信心。你什么都不带你自己，而是带你自己的罪过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单单倚靠他，单单的信靠他，这个就是信心。而唯一的希望，当你听完这个真理的道，听完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要紧紧捉住他，并且信靠，并且倚靠他。保罗说，当你听咗呢个真理嘅道，就系、是、呢个福音嘅时候，你哋信咗佢，就会受所应许嘅圣灵为印记。圣灵系上帝所应许嘅一个印记，圣灵系基督升天之后所应许嘅圣灵，系代表住上帝嘅同在。从前嗰啲人同动物身上咧，如果佢属于某某嘅产业嘅话，佢身上会打个印记嘅。这个印记说明了一样东西，就是受印的那个人和动物可能是一个畜生来的，可能是一个人来的，他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产业。你身上会印记，你喜不喜欢那个印记？你喜不喜欢你身上突然多多个印记，是表明你属于哪一个？那些先生和太太都有个印记在个左手边的无名指那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他爱我们，他将他自己化身成为一个印记，一个圣灵的印记，他留在我们身上。这个印记是一个爱的印记，说明我们是属于上帝。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身上，说明一样东西，是我们完完全全属于上帝。无论我们做的什么都好，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好，无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属于上帝。在新约圣经的时代，有一个很特别的阶层，他们身上一定有一个印记，那个阶层叫做奴隶。每一个奴隶身上都说，都有一个印记说明他的所有权，并且不单止是他属于哪个，而是这个印记是不能磨灭的。这个印记是说明他终身为奴。保罗在讲的是什么？保罗在讲的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奴隶，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奴仆。你试想象一下，耶稣基督他战胜罪恶的权势，他释放我们离开罪恶，於是在我們身上他打了一個聖靈的印記，說明我們是屬於他。但今天你去一些教會，如果跟他說說基督徒的身份是一個奴隸的話，我相信這個都挺震撼，因為很少人會這樣說，因為這個概念似乎很敏感。當我們聽到奴隸這個字，我們想像是一種奴役，一種不公平的制度，這個是一個很低微很卑賤的階層。但是在新約聖經裡面，他用这一点来表达一个最极端的应用，就是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奴隶。我知道有些人呢，他有些 confusing， 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讲到说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领养的儿子，我们是上帝所领养的儿女，我们有儿女的名分。但是今天第三篇道你跟我讲说，我们每一个是奴隶，有些人他很难接受，很难理解奴隶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我相信保罗呢，当他讲紧印记的时候，他可能想起一段旧约的经文。我想带你去看《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讲到， 如果有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或者女人，他服侍了你一段时间，第七年你一定要给他自由。于是当这个人要自由的时候，如果他说他不愿意离开你和你的家，他愿意继续服侍你为奴的话，你要用个锥子在门上穿透他的耳朵，这个就成为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要成为一个人永远的成为奴仆。我想问，这个人是不是自由人？是，他自由人，因为他自由，他可以离开这个家庭，不再做奴隶。但是在旧约圣经申命记形容了一个个案，就是他有自由之后，他却自愿甘心的回到这个家庭，因为爱的缘故，自愿放弃他生命的主权为奴。这个印记是不能磨灭的印记，这个印记是讲他一生一世都要为奴。这个人是不是奴隶？严格的来说，他不是奴隶，因为他是有儿子的名分，因为他是自由人，但是他却甘心乐意放弃他生命的主权，甘心自愿为奴。在新约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自愿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有一个人叫雅各，雅各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在雅各书一章的介绍，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仆人那个字的原文其实翻译做奴隶。你要记得保罗，保罗在罗马书，在腓立比书的介绍自己，他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奉派传这个福音。你会见到每一个新约圣经的人物里面，他都会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为什么？奴隶有几个特质。第一，奴隶是没有自己主权，奴隶是没有选择的权利。雇工是需要工价，但是奴隶是没有工价，他是对主人有绝对的顺服。另外第二点，就是在保罗的时代，奴隶这个身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通常奴隶的来源是来自一场的战争。我想带你看哥罗西书，我们怎样成为基督的奴隶。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基督既将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解除了，就在海船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仗着十字架跨胜。在哥罗西书，保罗提到一个海船式，大家有没有听过海船式？海船式是一个罗马帝国当时会做的一个仪式，通常这个仪式会应用在那些功劳极大、名望极高的将军之上。而当他们打胜仗归回的时候，当他们打胜仗征服了那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海船式为他们预备。这个海船式不是每一个将军和元帅都有，不是每一个君王都有，只要是那些打了极大胜仗的君王和将军，他们才有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耀。於是如果你看過一些電影的話，你都知道那個君王、那個將軍，他打了勝仗回來，他會帶著他的士兵入城，他會接受群眾的歡呼和擁戴。海船式是每一個將軍和君王一生裡面最榮耀、最光輝的時刻。保羅用這段經文在講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基督要海船得勝歸來，而他要接受群眾的歡呼。你想想，我们在这个图画里面是哪里？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这个图画里面的士兵，因为我们跟基督一起打天下。有些人他会说我们是群众，我们欢呼去欢迎这个君王的到来。但是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一样东西，在这个海船式里面，他有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身份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奴隶。通常这个君王、这个元帅，他打赢了一场胜仗之后，他会征服了那个城里面战败的士兵和人民，于是那些战败士兵的人民，他们会被附上一个印记，成为奴隶，成为奴仆，他们会终身为奴去服侍那个得胜的君王。于是在个海船式里面，这个元帅、这个君王，他带着所有的士兵同埋这些奴隶来到公开的示众，这个奴隶身上反映着一个君王的胜利。而保罗在讲一个很极端的应用，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基督藉着十字架，他战胜罪恶的权势，战胜死亡的权势，他将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过来，而我们离开罪恶的奴役和权势，我们成为他的奴隶，成为他的战俘。 我哋只夸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系释放我哋嘅记号。你知道从前嘅君王、从前嘅奴隶对待从前嘅君王佢对待战俘同奴隶系极差嘅，因为佢哋嘅身份低微，因为佢哋一文不值。他们的君王可能会卖走他们，会苦待他们，甚至杀了他们来取乐。但是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他不是要苦待我们，而是他要我们得救。我想带你看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到有两种的奴仆。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献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信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一段经文提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奴仆，一种是罪的奴仆，一种是义的奴仆。你可以想象每一个人生来在世界上都是罪的奴仆，我们生来带着罪性，而这个罪会引领我们进入死亡的结局。你想象一下每一个人的出世纸身上，他都写了一个格子叫罪的奴隶，罪的奴隶，罪的工价就是永远的死亡。我们在走去那个死亡的方向。十七节，感谢上帝，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以人的观点来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隶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罪的奴仆的反面就是义的奴仆。保罗将两种的奴隶一同放在来比较，他的比喻当基督徒从罪里面释放他来，就会成为义的奴仆。从前我们怎样奉献自己作罪的奴仆，你今天都要奉献自己作义的奴仆。从前我们是被逼都成为罪的奴仆的，我们没得选，我们生来的出世纸就写着是朝向死亡的奴仆。但是你看这段经文，他说却从心里面顺服。保罗说我们是自愿为奴，我们是自愿放弃我们生命的主权，自愿从心里面为奴顺服上帝，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君王藉着十字架征服了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成为上帝的奴仆不是一种被逼的奴役，而是甘心情愿成为上帝义的奴仆。廿二节，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上帝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这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人从前成为罪的奴仆的结局是死亡，但是如今我们成为义的奴仆的结局是朝向永生。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大能，藉着圣灵的印记，上帝要给我们进入一个永生的结局。上帝是一个好的主人，上帝是爱我们的主人，他给我们进入永生。我们藉着成为义的奴仆，我们自愿甘心放弃我们生命的主权，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最终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永生的结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不单止这么好给我们永生，我们刚刚讲了两个点，最后一个点，蒙恩忠心得着基业。上帝不单止藉着圣灵的印记让我们得着永生，最后这个圣灵是我们得着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的子民得救赎，使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当保罗他提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的时候，他带我们回去看一个概念。在古时罗马帝国的君王，他会在坊间里面去领养一个儿子作他的养子，这个叫做领养。而这个坊间的小孩，他原本是出身无名，他出身不知道哪个家族，但是因为君王的领养，他要一刹那间成为皇帝之家的养子，他要得到一切在这个君王之家的特权和福气。而更重要的，这个养子通常他都会承受君王的基业，这个君王会留下一个基业给他，这个是养子，这个是义子的名分和特权。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的一样东西，我们是奴隶，但是同时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圣灵会成为我们得着基业的凭据。上帝爱我们， 唔单止让我哋得救，要给我哋永生，要俾我哋分享天上嘅基业。上帝唔系一个刻薄嘅上帝，上帝系慷慨到底，佢要与世人在永恒里分享佢嘅荣耀同基业。我想同大家睇一个比喻，一个喺路加福音入边嘅比喻。当耶稣就嚟接近耶路撒冷要钉十字架，喺你十九章嘅里边有一个咁样嘅比喻。有啲嘅门徒佢以为上帝嘅国就嚟要显现，于是耶稣讲咗个比喻俾啲班人听。有一个嘅贵族往远方去，佢要取得皇位，之后翻咗嚟，之后会翻嚟。于是佢叫咗十个仆人嚟，十个仆人。于是佢哋交俾佢哋每一个都有十锭嘅银子，同佢哋讲：你哋去做生意，直等到有一日我翻嚟。于是嘅故事系点？如果大家有听过主日学故事，你会记得嘅。有一日呢个君王翻咗嚟，第一个仆人同佢交账，佢俾翻十锭银子。其实我要翻少少，就每一个仆人都系攞一锭银子，每一个仆人攞一锭银子。于是第一个仆人，佢攞咗一锭银子之后，佢翻嚟交账，佢话有十锭银子俾翻呢一个主人。主人同佢讲话：好，我善良嘅仆人，在最少的事上你忠心，俾佢管咩？十座城，呢个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啊！一个银子变十个银子，十个银子佢冇收翻你 commission， 呢就佢俾你十座城。十座城是远超过一百两银子、几千两银子的价值，几万两啊！十个城。于是第二个仆人佢嚟到呢个主人面前，佢又交账，佢俾翻佢五锭银子。好。你管五座城，大家记唔记得第三个仆人系点啊？第三个仆人系最懒嗰个，佢咩都冇俾呢个主人，俾翻一锭银子佢。主人，我惊你严厉，我知道你咧好严厉，好 mean 嘅，所以我俾翻一锭银子你。于是主人同佢讲咩？主人攞走佢嗰一锭银子，俾个十锭，俾翻嗰个一锭银子俾十锭嗰个人。呢个故事有啲好特别嘅地方。这个故事有些特别的背景，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仆人本身这个身份是没有资格做生意。仆人这个身份他不会承受产业的。仆人这个身份是一个低微低下的身份，主人叫他做什么就叫他做什么，他没有资格去为主人管理生意。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给了他十锭银子做生意，要叫他们忠心的做生意。而当做生意成功的时候，这个主人有没有收回 commission？ 他一蚊都没有收这个主人。不但止他给那个忠心的仆人十座城、五座城，按住他们忠心的程度去加给他们，他将他德国回来的产业慷慨地分给仆人。他不是当仆人是外人，他当仆人是什么？儿子的名分。上帝极其的慷慨，他不是一个刻薄的上帝，他不单止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永生，他要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和我们分享他的产业。这个故事第二个重点就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讲的。当时那些门徒他不相信，也都不知道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心里在想耶稣基督应该在耶路撒冷那里得国成为君王，于是我们跟他一起得享荣华富贵。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这班人讲了一个关于投资的故事。这个投资的故事的重点是告诉他们要忠心，他们要忠心的投资他们的人生，因为在天国里面会得到上帝慷慨的收成。关键是要忠心，要在今世忠心到底。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怎么赞第一个仆人？要忠心。有些人说上帝其实都没什么给我的什么银子投资，你看我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懂。上帝没给那些什么，我有没有听过人这么说？上帝对我很刻薄啊，我又没钱，又失恋，又这样那样，是吗？上帝刻薄到不得了，他没给我任何好的东西，这个是大话。就好像最后那个仆人这么说，上帝给了我们什么？上帝给了我们儿子的血，白白的让我们罪债得清。上帝给了我们圣灵的印记，上帝给了我们他的话语，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清义白白的圣圣， 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上帝给了我们一切一切在福音里面的应许，让我们在今世能够过一个敬虔顺服忠心的人生。上帝给了一切慷慨的东西，并且在来生上帝与我们分享祂荣耀基业。上帝是不是刻薄？上帝一点都不刻薄，上帝没有吝啬任何的东西不给我们。你记不记得那个仆人，他拿回他自己的银子，十锭银子，他赚生意想给回主人的时候，主人怎么回报他？十座城，五座城。有一天上帝与我们这样分享他的荣耀基业，但是这一切关键是忠心，忠心到底。什么是忠心？我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见证，忠心的见证。我分享的见证不是某某基督徒局长跟你说在公务员体系里面很忠心地服侍，我不是听那些，我不是讲一个在职场很忠心做好他自己的工作。忠心有个定义，忠心的定义就是上帝给我的一切，我要忠心地偿还他的恩典。上帝给了我他的儿子，他的圣灵，他的话语，我要用我生命里面一切去偿还他的恩典。有些人说还不到不要还，不是，而是我要摆上我生命里面的一切。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好的见证。有一个人叫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是循道卫理宗的创办人，但是在他那个年代，约翰·卫斯理其实不太出名，其实讲错了收回，他是很出名，但是他是臭名远播的一个传道人。因为英国国教排挤他，拒绝他。这个约翰·卫斯理他传道传了几十年，是终身做传道人的一个人。他没有退休，他奉献自己的人生给福音。当他死的时候，你估计他剩下什么？他剩下一间教会，一个很庞大的福音运动不断在运行着。没错，除了这件事，他身边的财物，你估计他剩下什么？他剩下六个便士，他剩下一件外袍，一个陪他传道几十年的外袍，他剩下六个银色的匙羹，银匙羹。于是他说，他的遗言就是将那六个银匙羹和六个便士分给帮我抬棺材的六个人，六个穷人。于是他就这样过世，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其实为什么我这样讲这件很震惊的一件事？因为约翰卫斯理当时的年代，他是很有钱的。他有钱在的地方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懂写歌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Charles Wesley 他写了很多诗歌，那些诗歌当时是很 hit 的，不断的中唱。于是人家会给他的诗歌很多的版权费，很多的钱。其实 John Wesley 是一个极端有钱的人，但是他放的钱去了哪里？他放孤儿院，他放奉献更多的圣经，放在那些编更多的诗集，更多的圣经的事工里面。他投资了他的人生，他的钱财全部在那些东西，于是他死的时候一文不值。这个是忠心，忠心就是忠心偿还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切恩典，并且将我们人生完全完全摆在他的脚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因着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思想你的福音和你宝贵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忠心的在今世能够忠心的侍奉你。你给了我们在福音里面宝贵的应许和一切的福分，主啊，让我们紧紧捉住这个应许，紧紧捉住这个真道。我们祷告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